大家一起先来祈祷。
我们先来祷告。
耶和华，你是圣洁荣耀的主，直到永远。
耶和华，你是圣洁荣耀的主，直到永远。
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带他们到你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
带领他们你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你更到带我们出来死亡和罪恶，
你更带我们出死亡和罪恶，
带我们到你的永生当中，
带我们进入你的永生当中。
但是主，求你怜悯我们，
主求你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很软弱，
因为我们很软弱，
因为我们很大的罪性，
我们很大的罪性，
我们常常会被世界引诱得罪你，
我们常常被世界引诱得罪你，
我们真的有很多的罪来干犯你的律法，我们有很多罪干犯耶和华的律法，
我们有很多的罪干犯耶和华的律法，
求你赦免，
求你赦免，
求你帮助我们真是明白你的心意，
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活出你的圣洁，
活出你的圣洁，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那我首先呢，要先跟广东堂的弟兄姊妹说 sorry， 对不住。
要翻译吗？
翻译，俾佢哋都知我讲咩嘅。
首先，我要对粤语堂的弟兄姐妹说一声对不起。
咁真系因为我软弱咧，大家系早我啊，唔好意思，解咗大家嘅崇拜时间。
因为我的软弱啊，不好意思，改了大家的崇拜时间。
我同我老婆讲话，唔使改，我可以噶。
我跟我太太说不用改，我可以的。
我老婆话：你以为你是英雄吗？
我太太说：你以为你是英雄吗？
你唔好搞我啦，你唔得噶。
你不要捉弄我了，不要麻烦我了你是不行的。
我等下唔知自己应该讲咩话啦。所以好感恩啱啱嘅嗰个崇拜非常之有能力，非常之美好。
很感恩刚才的崇拜，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美好。
俾我感到好大的力量。
给我感觉很大的力量。
我觉得真的基督徒的一生，我们都是在一个很大的征战里面。
我觉得我哋基督徒嘅一生真系有好大嘅征战，都喺征战里边。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征战，我们都要在当中刚强壮胆。
但唔理系咩嘢征战，我哋都喺当中刚强壮胆。
其实我对我自己来讲，我的身体有很多问题。
对于我自己来讲，我的身体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每一次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反而更经历神真实的恩典。
但每一次身体软弱的时候，反而更加经历到神。
好真实的恩典，真实的恩典。
很多神的恩典。
Yeah.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侍奉神的人，
好像我们这样一个侍奉神的人，
其实常常会容易遭到这种魔鬼的攻击和搅扰。
其实更加容易常常遭到魔鬼的攻击和搅扰。
但是靠着主，我相信即使他借着一个人的软弱去攻击他，我们也仍然能够靠主得胜。
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主，即使我们人很软弱，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主来得胜。
上一个周末呢，感恩有机会跟温牧师我们一起去到瀑布来服侍。
上一个主日好感恩，同温牧师一起去到瀑布来服侍。
是瀑布滑稽的16周年的堂庆。
系瀑布滑稽嘅16年嘅堂庆。
我们一起呢传讲了3堂培灵的信息，还有1堂布道的信息。
我们一起传讲了3堂的培灵信息和1堂布道的信息，
看到圣灵大大的工作在那边，对弟兄姊妹有很大的帮助。
看到圣灵大大的工作对那边的弟兄姊妹有很大的帮助。
特别感恩的是在那一晚的布道会当中，
很感恩的在那晚的布道会当中，
有蛮多的这个新朋友决志信主，
有很多的新朋友决志信主，
站了一排在台上，
企咗一排喺台上。
最感恩的，
最感恩嘅
是他们教会有一位有一位姊妹的先生。
最感恩喺佢教会有一位姊妹嘅先生。
所谓的千年慕道友，
所谓的千年慕道友，
很多年都不肯信主，
好多年都不肯信主。
那他的太太非常的忧愁，
他太太非常之忧愁。
那为了他的先生啊，禁食祷告了几年的时间。
为了他先生禁食祈祷了几年，
就是每个星期有一天禁食祷告，专为他先生得救来祷告。
就是每个礼拜有一日专门禁食啊，为他先生得救而
盼望他先生能够得救，
盼望他先生能够得胜啊得救。
那么这次我们去的时候，本来这个姊妹说要接待我们住在他们家里。
我哋呢次去嘅时候，呢、这个姊妹本来话要接待我哋住喺佢屋企。
他先生是有一点抵触的。
佢先生有一啲嘅抵触。
就说你不要以为把个榆木师拉来搞我，我就会信主。
唔好以为将榆木师拉嚟同我讲耶稣，我就信啦。
结果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他的先生真的走到台上来了。
冇谂到嗰晚嘅晚上，佢先生真系行到台上。
那结果他们整个教会喜极而泣啊，那个现场就好像我们刚刚唱敬拜赞美的诗歌这样，好像一团火这样烧起来。
结果那晚整个教会就喜极而泣，好像我想敬拜的时候整个教会好像一团火被燃起身。
但是当我们在那边为主做了这样的见证，打了这样一场仗之后，
当我们去到那边为主为到那边的教会打了这场仗之后，
我们的身体就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的身体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腰开始不舒服，
腰开始不舒服
，开始咳嗽，
开始咳
各种的症状都出现，
各种的症状都出现。
我完了，我以为死了，死梗那次中招，
我就以为完了这次中招了，
回来一看还不是阴性，
回来一看仲未系，系阴性。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我没有新冠哈。
所以大家唔好惊，我冇新冠。
那么过去这一个星期呢，都在跟我的腰这个来处理这个腰的问题。
过去呢个礼拜都系一直处理个腰嘅问题。
那礼拜五找了一个正骨的医生来帮我正了一下骨。
礼拜五揾咗个正骨医生帮我正咗下骨。
其实已经好了一些了。
其实已经好咗一啲噶啦。
但是没有想到礼拜六。我要再吃几粒那个咳嗽的中药的时候，
冇谂到琴日即系礼拜六，我要食个医咳嗽嘅中药嘅时候，
有一粒药丸就粘在了我的喉咙上，吞不下去。
有粒药丸就系黏喺我嘅喉咙，吞唔到落去。
我就喝了一口水，想把它送下去。
我就饮咗一啖水，谂住将佢送落去。
结果就被呛到了，剧烈的咳嗽。
结果就。俗称就激烈的咳嗽，
结果这一咳呢，我的腰就剧烈的疼痛，我就整个人躺倒在地。
所以一咳呢，我腰就是剧烈的疼痛，所以就要躺在个地下上面，
躺在地上就爬不起来了，
一瞓低在地下就爬不起来。
我用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才从地上爬了起来，
我整整用了一个钟的时间才能够爬起身，
非常的疼痛，
非常之的疼痛
，感谢神，后来又差了两个弟兄，到我们家里来，帮助我。那么有一个弟兄开车就临时的去带我去看一个医生。
咁就最后嚟有两个弟兄嚟到屋企嚟帮助我，有一个弟兄仲车我去睇个医生。
都有帮助，但是还是很痛。
都有帮助，但系仍然好痛。
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看到这个征战的真实。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看到这个征战的真实。
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昨天晚上也讲了一堂道。
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昨晚也是讲了堂道。
是对中国的北京的一间教会讲道。
是为中国国内北京的一间教会。
昨晚的这堂信息的主题叫做诡诈的蛇。
昨晚这堂的信息就是诡诈的蛇。
就是讲到撒旦魔鬼怎么样的来诱骗人，让我们陷到他的那个试探里面，
就是讲到撒旦魔鬼怎样诱骗人，要陷入那个试探当中。
为什么要讲这样一堂信息？
为什么要讲这堂信息？
因为北京那间教会的传道人是我神学院的同学。
因为北京那间教会的传道人是我神学院的同学。
他就来向我求助。
他向我求助。
他说教会里有一些弟兄姊妹陷到算命啊、风水啊，还有这些所谓玄学的这个欺骗里面，
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姊妹陷到这个风水算命就是玄学 上面的一些问题。
有一些的基督徒认为这些东西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处，基督徒为什么不去寻求这些帮助呢？
有些基督徒说这些东西为我们带来好处，为什么我们不寻求这些帮助呢？
所以他刻意来找我，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提醒基督徒，来警告基督徒不可以做这样的恶事。
所以他请我用亲身的经历去警告这些基督徒不可以做这些恶事。
所以我昨晚的信息的最后的那个核心跟我现在要讲的这堂信息的核心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昨晚那堂道最后的核心和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在告诉我们说教会里有一群拜偶像的基督徒，
就是讲教会里面有一群拜偶像的基督徒。
撒旦魔鬼是怎么样的利用他把他自己装作一个光明的天使，用一些看起来对我们有帮助有好处的东西引诱基督徒犯罪。
撒旦魔鬼就是装饰，就好像很美丽这样引诱我们一些基督徒去犯罪。
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是在讲什么叫风水，什么叫算命，什么叫通灵，什么叫交鬼啊，什么叫做这些万圣节，我就是在讲这些的世界上的这些东西背后的属灵真相是什么。
所以昨晚我就讲算命啊、风水啊，这些所有包括万圣节啊嗰啲嘢，世上呢啲嘅事情点样系通灵交鬼呢啲种种嘅事情，
包括气功啊，包括那个瑜伽呀、啊，为什么基督徒不能练？
包括气功啊、瑜伽啊，基督徒点解唔能够练？
所以其实昨天晚上我就是在直接讲魔鬼。
昨晚其实我直接喺度讲魔鬼，
讲魔鬼的诡计，
讲魔鬼嘅诡计啊，
那。但是我觉得即使借着我的软弱来攻击我，感谢神，神还是给我足够的力量昨晚能够坐在那里把这堂道讲完。
虽然撒旦攻击我，我仍然感谢神他给我力量昨晚坐在这里能够将堂道讲完。
那今天我还可以仍然的坐在这里啊，人生中很难得的经历，好像是我第一次坐着来讲道啊，就是除了那个 Zoom 啊，除了电脑啊，真的现场第一次坐着讲道，但是能在这里讲到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
所以今天是我人生第一次在现场，除了Zoom meeting之外，就坐在第一次坐在这里讲道，但是这个也都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要感恩。
今天的这一堂的信息其实看起来很简单，
今天这堂信息看上去好像很简单，
就是以色列人犯了一个严重的罪，
就是以色列人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
他们走在旷野里的时候，因为摩西四十天在山上领受神的律法，
他们走在旷野的时候，因为摩西在山上四十日领受神的律法，
那么长时间的不回来，结果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就要为自己造一个神。
那么摩西不回来，结果以色列人就为自己做一个神，
就是造了一个金牛犊，
就是做了一个金牛犊。
那这个事情看起来非常简单，
这个事情看上去非常简单，
但是背后其实你仔细想有很多问题，
但背后你仔细想想是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为什么以色列人等不及摩西的出现，
比如说以色列人为什么等不及摩西的出现，
这么着急一定要给自己再造一个神出来，
这么着急为自己做一个神出来。
再比如说为什么他们造的是牛呢，
为什么他们做的是牛呢，
不是其他的什么形象呢，
不是其他的什么形象，
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牛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呢，
为什么他们觉得牛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呢？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透过这些问题来研究一下金牛犊背后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们透过这些很多的问题，我们研究一下金牛犊背后是什么原因。
一个神的儿女为什么会去拜偶像，
一个神的儿女为什么去拜偶像。
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刚刚问的这些问题，
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刚刚问这些问题，
最大的问题乃是这个金牛犊的崇拜仅仅出现了这么一次吗？
最大的问题就是金牛犊这个崇拜是不是仅仅出现这一次呢？
当然不是的，
当然不是了。
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分裂成了北国和南国，
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分裂了北国南国，
南国的这个国王叫做罗伯安，
南国的国王叫罗伯安，
北国的国王叫做耶罗伯安，
北国的国王叫耶罗伯安。
但是当时的圣殿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首都。
但当时的圣殿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首都。
所以你要敬拜神，你必须去南国的耶路撒冷，你才能去敬拜神。
所以你要敬拜神，你必须要去南国的耶路撒冷才可以敬拜到神。
但是北国的国王一看说这个不行啊。
不过那个看不行啊，
我的老百姓整天往南国跑，跑来跑去，他们藕断丝连。
我的百姓往往去南国跑，跑来跑去的藕断丝连，
最后把我给杀了，然后又重新的又统一了，那我就完了。
最后将我杀了，又将南北国统一，我就完蛋了。
结果这个北国的耶罗波安王就做了一件恶事。
结果这个北国的耶罗波安做了一件恶事。
他在但和别示巴这两个地方立了两个金牛犊。
他在但和别示巴这两个地方立了两个金牛犊。
然后对北国的以色列民说，看哪、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以后不要去耶路撒冷拜神，就在我们自己的金牛犊前面拜就好了。
他对以色列民说，看下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金牛犊，以后就不要去南国拜了，就在这里拜就得了。
结果就是这个罪把整个的北国陷入大罪当中。
结果就是这个罪将北国陷入这个大恶罪恶当中。
从此以后北国的君王没有一个是讨神喜悦的。
从此以后北国君王没有一个是讨神喜悦，
个个都被称作是恶王，
个个都是被称作为恶王，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离开这个拜金牛犊拜偶像的罪，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离开这个拜金牛犊拜偶像的罪。
结果北国也在公元前722年早于南国被亚述所灭亡。
所以北国在公元前722年早于南国被亚述灭亡。
那是不是从此以后就没有金牛犊的崇拜了呢？
是不是从此以后就再没有金牛犊的崇拜呢？
在后来的这个信仰的历史当中，
在后来这个信仰的历史当中，
好像表面上我们不太能够看到这个金牛犊的这个真的有一个金牛犊的偶像在我们眼前了。
好像表面来看没有这个真的有金牛犊的这个偶像敬拜的活动。
但是事实上这个金牛犊直到今天仍在很多神儿女的心里面。
但其实这个金牛犊仍然在今日很多的神的儿女的心里面。
所以我才给今天的信息取了一个题目，叫做阴魂不散的金牛犊。
所以今天我为这个讲道取了一个题目，就是阴魂不散的金牛犊。
那今天的这堂信息就告诉我们说，在当时有三个最主要的原因造成了金牛犊的产生。
就是讲到当时有三个最主要的原因造成这个金牛犊。
这三个原因我们今天这群基督徒也同样要反省。
这三个原因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同样要反省。
第一个，因为人心的恐惧不安。
因为人心的恐惧不安。
你看这群以色列人去找这个亚伦的时候他们怎么说。
你看这群以色列人去找亚伦的时候他们怎么说。
起来为我们造神像。
起来为我们做神像，
好引领我们，
好引领我们。
因为那个带我们出埃及的摩西，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因为那个带我们出来的摩西，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所以很明显，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让亚伦为他们造一个金牛犊？
很明显，为什么以色列人要亚伦为他们做一个金牛犊呢？
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神带着他们继续的在旷野当中前行。
因为他需要一个神带领他们继续在旷野中前行。
如果没有一个神带着他们，他们心里恐惧不安。
没有一个神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恐惧不安。
所以以色列人很清楚的知道。
所以以色列人很清楚知道，
如果没有神，
如果没有神，
他们要么在埃及被折磨致死，
要不他们就在埃及被折磨致死，
要么在红海旁边被屠戮而亡，
或者在红海边被屠戮而毁亡，
要不然就在旷野当中被饿死被渴死，
或者在旷野当中被渴死被饿死。
如果没有神，白天用云柱带领他们，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他们绝无可能到如今走到西乃山脚下。
如果没有神白天用云柱，夜间用火柱引领着他们，他们没有可能去到西乃山脚下。
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种很深的恐惧不安，他们没有安全感。
所以在他们心里面有一种很深的恐惧不安和不安全感。
那所以他们被心里的这种不安去驱使，又找不到那个作为上帝和人之间媒介的摩西，他们就硬生生地为自己造了一个神出来。
由于这种不安，他也找不到神和人之间的那个摩西，他们就做了这个金牛犊出来。
但是这种的恐惧不安仅仅是以色列人心里的问题吗？
但这种恐惧不安仅仅是以色列人心里面的问题吗？
这个是所有 人性里的问题。
这个是所有人性里面的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恐惧都不安，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恐惧都不安，
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里面都会去找一个更大的力量来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
我们人性里面都需要找一个更大的力量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医治我们。
所以宗教就这么产生了。
所以宗教就这样产生了。
宗教就是人被心里的不安全感驱使，然后人要找一个更大的神明的力量保护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宗教。
宗教就是人要寻求一个更大的力量去给我们超越我们的力量去保护我们，宗教就这样产生。
所以你看宗教的本质是什么？
宗教本质是什么？
宗教的本质是人自下而上要去找神，
人自下而上要去找神。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宗教的教主他们都有一个悟道的过程。
所以你发现很多宗教教主他都有一个悟道的过程，
无论是在菩提树下悟道，在山洞里悟道，总之他们都在悟道。
无论在菩提树下或者山洞里面去悟道，他都要悟出这个道理。
其实什么叫悟道？
什么叫做悟道？
悟道就是人自下而上的要去找神，
就是人自下而上去找神。
但是人类历史上所有自下而上所找到的神一定是假神，
所有人自下而上去找那个神一定是假神。
所有人透过人的智慧人的顿悟去悟到的那个道一定是假道，
人靠自己的思想去领悟这个道理一定是假道。
因为人跟上帝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因为人和上帝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一只小蚂蚁不可能认识我们人，那么一个人凭什么透过你的悟道，透过你自下而上的寻求，能够找得着真正的神呢？
因为蚂蚁不可以认识我们人，所以我们人怎样自下而上通过悟道去领悟到上帝的道理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宗教就产生了各种的偶像。
所以弟兄姊妹，宗教就产生各样的偶像。
人是把偶像造出来，反过来又希望这个偶像能够成为我们心里的安慰。
人是要做这个偶像出来，反而希望这个偶像是我们心里面安慰。
真正的信仰一定不是自下而上的，
真正的信仰一定不是自下而上，
必定是自上而下的启示，
必定是自上而下的启示。
这位伟大崇高的上帝，他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人，人才能真正的认识他。
这个伟大崇高的上帝愿意亲自启示给我们人，人才能够领悟到这个上帝。
而基督信仰恰恰就是自上而下的启示，
基督信仰正好好是自上而下的启示。
上帝两种自上而下的启示，
上帝两种自上而下的启示，
一个叫做圣经，
一个是圣经，
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
一个叫做圣子，
一个就是圣子，
就是道成肉身的神，
就是道成肉身的神。
所以人如果不透过神的话，不透过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来认识上帝，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在为自己造偶像。
所以人不是透过上帝的话和这个道成肉身的圣子，所有我们人所寻找的这些就是偶像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所以如果我们在信仰当中，
我们不能够 完全的扎根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建立我们的信仰，我们反而把很多人的认知、人的智慧、人的方法加到宗教信仰里面，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了金牛犊的信仰。
所以人不是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切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为自己制造偶像，这个宗教就是敬拜偶像的金牛犊。
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的异端邪教都是怎么来的，
所以你发现今天很多的异端邪教都是这样来的，
把很多教主他自己的看法、他自己的认识、他自己的骄傲加到了这个宗教里面，结果纯正的信仰变成了异端邪教。
很多的教主将自己的认知、自己的思想加入去这里，所以很多的宗教都是这些拜偶像的。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世界上的其他宗教的偶像。
弟兄姊妹，最可怕的不是这些世界上的这些的宗教偶像，
而是我们信仰里面有很多本来好的属灵的东西成了我们基督徒的偶像，
而是我们在信仰里面很多好的属灵的东西成为了我们偶像。
你看这个以色列人走在旷野里的时候，有一次他们来谤读神和摩西。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时候，有一次他来谤读摩西和神，
他们抱怨发怒，
他们抱怨发怒，
结果呢神就得罪了神，
结果得罪了神，
神就吩咐火蛇进到以色列人当中就咬他们，
神就吩咐火蛇入到以色列人当中咬他们，
以色列人立刻认罪，
以色列人立刻认罪，
然后呢就求摩西说请你为我们祷告，
然后求摩西请他为他们的祈祷，
那摩西就替以色列民来认罪悔改代求，
摩西就替以色列人认罪悔改代求，
上帝就让摩西造了一条铜蛇，
上帝就叫摩西做了一条铜蛇
挂在一个杆子上，
挂在一条杆上面，
然后就对以色列民说你们凡仰望这铜蛇的就必得活，
对以色列人说凡你仰望这条铜蛇的就必存活。
这是一件好事，对不对？
这件是好事，是吧？
这个铜蛇是很属灵的，
这个铜蛇是很属灵的，
它是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的拯救，
它是预表了将来耶稣基督的拯救，
将来耶稣基督也要被挂在木头上，
将来耶稣基督也被挂在木头上，
凡仰望他的就必得救，就必得生，
凡仰望他的就必得救，必得生，
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是不是一件好事啊？
你要听我这么讲，你一定能听出来我话外有音。
你听我这么讲，一定听到我是言外有音。
后来非常不幸的，
后来非常不幸，
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注意到后来那条铜蛇去哪儿了呢？
很多弟兄姊妹没留意到后来条铜蛇去了哪儿？
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发生了，
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
后来以色列人敬拜那条铜蛇有600-700年之久，
后来以色列人敬拜那条铜蛇有600-700年之久，
后来原来他们一直的在向那条铜蛇烧香敬拜，
后来他一直为向这条铜蛇烧香敬拜，
一直到后来南国犹大一位非常敬畏神的王西西家兴起来，
后来一直到南国非常敬畏神希西家的王兴起来的时候，
这个西西家才把这条铜蛇打碎，不允许以色列人再来拜铜蛇，
希西家将这条铜蛇打碎，不再允许以色列人去敬拜这条铜蛇。
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拜铜蛇拜了600-700年这么久的时间？
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色列人拜这条铜蛇拜了600-700年这么久？
那个道理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因为当年这条铜蛇曾经救过很多人，
因为当年这条铜蛇曾经救过很多人，
很多人一看这个蛇这个病就好了，就不死了，就活过来了，
很多人看到这条铜蛇就不会病了，就会活过来，不死了，
所以以色列人就认为这条铜蛇有神奇的魔力，
所以以色列人认为这条铜蛇有神奇的魔力，
可以医治疾病使人起死回生，
可以医治疾病使人起死回生，
结果他们把铜蛇当偶像拜了半600-700年的时间，
结果他们将铜蛇当成偶像拜了600-700年，
可怕吗弟兄姊妹？
可不可怕弟兄姊妹？
但是你知道我真的亲耳听说亲眼看见，
但是他们真的亲耳听到亲耳看到，
有一些基督徒
亲眼看到，有些基督徒
把圣经放在车里面，
将圣经放在车里面，
或者挂一个十字架在车里面，
或者挂十字架在车里面，
他真的认为圣经跟十字架能够保佑他出入平安，
他们真的认为圣经或者十字架可以保佑他们出入平安。
我真的见过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
我真的见过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
通常第三代的基督徒不是福建人就是温州人，
通常第三代的基督徒不是福建人就是温州人，
无论他们的父母祖辈多敬虔，到了这一代的时候，真的很多这些年轻人的信仰非常离谱，
不论他们的祖辈有多敬虔，到了他们一代真的很多年轻人都非常之离谱，
真的是成了一些拜偶像的基督徒，
真的成了一些拜偶像的基督徒，
犯罪犯陷在大罪里得罪神，
犯大罪陷在罪里面得罪神，
从来不读圣经，
从来不读圣经，
但是我去探访的时候，
但我探访的时候，
他的门上有一个大大的十字架，
他门上有一个大大的十字架，
他真的认为我只要挂了这个十字架我就是个基督徒，
他真的认为我只要挂了这个十字架我就是基督徒，
我有个十字架在我门上我出入就有平安，
有十字架在我门上我出入就可以平安，
这叫什么弟兄姊妹，
这个叫什么，
这叫迷信、啊、
这个叫迷信、啊、
所以我们不要再去嘲笑世界的人迷信，很多基督徒是非常迷信的基督徒，
我们不要嘲笑世界上面的人，很多的基督徒是非常之迷信的基督徒，
圣经十字架都成了我们的偶像，
圣经十字架都成了我们的偶像，
我们却没有透过十字架去敬畏十字架上面那一位为我们舍命的耶稣，
我们没有透过十字架去敬畏十字架上面那个为我们舍命的耶稣，
我们没有透过圣经去认识那一位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没有透过圣经去认识那个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不应该悔改吗，
我们不应该悔改吗，
你心里到底在信什么呢，
你心里面究竟是信什么呢，
你和庙里面那个烧香磕头的老太太有什么区别呢，
你和庙里面那个烧香叩头的老太太有什么区别呢，
金牛犊背后还有第二个原因，
金牛犊背后有第二个原因，
世界的潜移默化，
世界的潜移默化，
为什么以色列人造的这个神是一个牛的形象，不是龙，不是凤，不是麒麟呢？
为什么以色列人做这个是牛的形象，不是龙凤呢？其他的东西？
因为他原来没住在中国，他住在埃及。
原来他没有住在中国，住在埃及。
他原来要住在中国，我估计他们就造一条龙出来了。
如果他们原生是住在中国，我估计他就造一条龙出来了。
原来我们根据考古的这个研究，历史的这个研究，我们发现
根据考古学的研究发现，
在埃及有超过一千种的神，
在埃及超过有一千种的神，
他们真的有牛神，
他们真的有牛神的，
而且是有几种神的形象是那个牛的形象，
而且有几种神的形象就是牛的形象了，
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原来埃及的这么多的神明里面有一位众神之王，
原来在埃及里面这么多的神之中有一个众神之王，
最大的神，
最大的神，
那这个神的名字叫什么呢，
这个神的名字是什么呢，
就是太阳神，
就是太阳神，
太阳神在人间的化身是一头公牛，
太阳神在人间的化身就是一头公牛，
但这个牛很特别，
但这个牛很特别、哦、
在这个牛的两个犄角中间有两条蛇，
在两个牛的犄角之间有两条蛇，
这个是两条蛇呢拱起了一个金色的圆盘，
这个两条蛇就拱起成一条金色的圆盘，
这个圆盘代表什么呀，
这个圆盘代表什么，
代表太阳，
代表太阳，
所以其实他们还有一种信仰，你可以准确的说这个牛本身并不是代表太阳神，
你可以准确的说这个牛不是真的代表太阳神，
而是这个牛是太阳神的坐骑，是他的坐骑，
哦，坐骑，这个是牛是太阳神的坐骑，
传统的这个字读祭，现代的国语我最近发现都改成了祈。
啊，传统嘅发音咧就祭啊，而家
那个意思就是太阳神其实是应该站在这个牛身上的。
呢个太阳神其实系企喺呢个牛身上边嘅，
所以他其实不是敬拜这头牛。
其实佢唔系敬拜呢头牛，
他们是敬拜这个牛上面那个看不见的太阳神，就是那个圆盘。
系敬拜企喺牛上边嗰个睇唔到嘅太阳神。
那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要造金牛犊？这两种都有可能。
点解以色列人做呢个金牛犊咧？呢两种原因。
那么还有一些的解经家告诉我们说，他说其实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很可能亚伦跟以色列人根本是两种不同的金牛犊神官。
好多嘅解经家亦都话俾我哋听，亚伦同埋以色列人咧系有两种唔同嘅金牛犊嘅神官。
你看亚伦把这个金牛犊造出来以后，他说什么？
你睇下亚伦将呢个金牛犊整咗出嚟之后，佢讲乜嘢？
他说明天我们要向耶和华守节。
佢话明日我哋要向耶和华守节。
所以很可能亚伦的神官类似于太阳神。
好可能亚伦嘅神官就类似于太阳神。
也就是说，这个牛只是耶和华的坐骑。
亦即系话呢头牛咧就系耶和华嘅坐骑。
我们要敬拜那个站在牛上面的耶和华。
我哋要敬拜企喺牛上边嘅耶和华。
可是你发现以色列人所说的跟他不一样。
但系我哋发现以色列人同佢讲嘅唔一样。
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呐、啊，这就是带你出埃及的耶和华。
耶和华，以色列人啊，呢、这个就系带你哋出埃及嘅耶和华。
他们直接就把这头牛当成了神。
他们直接将这头牛当成了神。
而且不光如此，
不光如此啊，
圣经又说他们第二天当他们向这个金牛犊、啊、献祭了以后，
圣经说他们向这头金牛犊献祭了之后，
圣经用了八个字来描述当时的场景。
圣经用了八个字描述当时的情景。
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玩耍这个词很有趣。
玩耍这个词很有趣，
在原文里面它是纵情狂欢的意思。
在原文里面就是纵情狂欢的意思，
它是有那个性的含义在里面的，
这个是有性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很可能当时的以色列人根本就在效法那个异教淫乱的风俗，当时他们在乱交在淫乱。
很可能以色列人就效法那些异教的人在那里淫乱，在那里乱交。
所以你看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其实上帝刚刚颁布了十诫给他们。
其实上帝刚刚颁布了十诫给他们。
十诫的头三诫是什么？
十诫的头三诫是什么？
第一诫，只有耶和华是你的神。
只有第一诫，只有耶和华是你的神。
第二诫，你不能造偶像，不能拜偶像。
第二诫，不能做偶像，不能拜偶像。
第三诫，你不能够妄称耶和华的名。
第三，不能够妄称耶和华的名。
没有多久啊，
没几耐啊，
刚刚颁布，
刚刚颁布，
他们就明明的触犯了十诫里的这最重要的头三诫。
他们就明明触犯了十诫里面最重要的头三诫。
你会发现人非常有趣，
你发现人非常之有趣。
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教训，我们很容易就抛到脑后。
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教训，很容易抛诸脑后。
但是世界的污秽败坏，我们甩都甩不掉。
但是世界的污秽败坏，我们甩都甩不到。
因为上帝的话语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当中。
因为上帝的话语很多时候就停留我们的头脑当中。
但是你知道我们从小到大那个世界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
但是从小到大世界这个影响啊，潜移默化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
所以很多基督徒当我们遇到生活的挣扎，遇到、这些压力，遇到需要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是上帝的话。
所以很多基督徒遇到生活的挣扎，很多的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上帝的话，
而是你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所见的那些世界的小学，世界的规则。
而是从小到大耳闻目染这些世界的小学，世界的所谓的言论。
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在为自己去造一个一个的金牛犊。
所以我们不知不觉为自己做一个一个的金牛犊。
这个金牛犊就是世界的人所教给我们的，
这些金牛犊就是世界的人教给我们的。
你知道圣经当中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
在圣经当中这些例子实在太多了。
我常常被基督徒来，很多弟兄姊妹问我一个圣经难题，
很多时候被弟兄姊妹问我一个圣经难题。
这个圣经难题是什么呢？
这个圣经难题是什么呢？
大卫做了王以后，
大卫做了王之后，
他很敬畏神，
很敬畏神，
他立刻就要把那个神的约柜运进耶路撒冷，
他立刻要将神的约柜运入耶路撒冷。
那结果他就派了一个崭新的牛车去拉那个约柜，
他就派了一个崭新的牛车去拉个约柜。
那结果这个牛车走在半路的时候，牛失前蹄，
结果牛车走到半路的时候牛失前蹄，
那个约柜要倒了，
那个约柜要倒了。
结果押运的乌撒，
结果押运的乌撒
伸手去扶住那个约柜，
伸手要扶住约柜，
大大得罪耶和华，
大大得罪耶和华，
立刻被神击杀就死了，
立刻被神击杀就死了。
很多弟兄姊妹不理解啊，
很多弟兄姊妹不理解啊，
有没有搞错呀？乌撒做错了什么呢？
有没有搞错？乌撒做错了什么？
约柜倒了，他好心去扶约柜，怎么上帝可以杀乌撒呢？
约柜倒了，他好心去扶个约柜，为什么上帝要杀乌撒呢？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这个问题吗？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问题。
有可能你从来没读过这段圣经，
有可能从来你没有读过这段圣经。
这段圣经的答案非常简单，
这段圣经的答案非常之简单，
因为上帝的约柜是绝对不能用牛车来拉的，
因为上帝的约柜绝对不可以用牛车来拉，
是要利未人来扛的，
需要利未人来担的抬的。
那个大卫从一开始就做错了，
大卫从一开始就做错了。
但是你要问一个问题，
但你要问一个问题，
是谁教他用牛车拉的呢？
是谁个教他用牛车拉的？
明明神的话语说要派利未人去抬，他怎么用牛车去拉呢？
明明上帝的话语是用利未人去抬，为什么他用牛车去拉？
原来这是他们的邻居非利士人的风俗。
原来这个是他的邻居非利士人的风俗。
非利士人是用牛车拉的，
非利士人是用牛车拉的。
当初他们的约柜被掳走了以后，被非利士人掳走，非利士人被耶和华降灾大大的击打，他们害怕了，后来就是把约柜放在牛车上带回了以色列，还给以色列人了，他们不敢保留这个约柜。
当初非利士人将约柜掳走，但是耶和华神将他们大大击杀的时候，他们害怕，他要送约柜回去就是用这个牛车送回去。
你看多么可怕，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你看
敬畏神的大卫都会被世界影响，
敬畏神的大卫都被世界影响。
我再给你一个例子更可怕，
我再给你一个例子更可怕。
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
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
住在索多玛，
住在索多玛，
但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大大得罪耶和华，
但是索多玛俄摩拉大大得罪耶和华，
上帝就毁灭了这两座城，
上帝就毁灭了这两座城，
但是把这个这个罗德啊一家救了出来，
但将罗德的一家救了出来。
罗德的太太半路回头看的时候变成了岩柱，
罗德的太太半路回头看的时候就变成了岩柱。
后来是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亲生的女儿，住在索尔的山上。
后来罗德和他亲生的两个女儿住在所以的山上，
住在山洞里面，
住在山洞里面。
结果发生了一件事，
结果发生了一件事，
这两个女儿自己说，她说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山下的男子上来跟我们婚配，
我们住在山上边，没有山下的男子跟我们分配，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他们就给他爸爸喝酒，
他们就将他父亲灌酒，
把他爸爸灌醉了，
将他灌醉了，
然后晚上去和他爸爸同房怀孕，
然后晚上同佢爸爸同房怀孕，
生两个孩子，
生咗两个儿子。
今天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一件事情。
今日呢事对我嚟讲系完全唔可以接受嘅事情。
这个你在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它都是不可接受的乱伦的行为。
这个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民族都是乱伦的行为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而这个罗德的一家还算是敬虔的一家呢，
所以罗德这家仍然算是敬虔的一家。
那怎么他的这两个女儿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此的自然如此的坦然呢？
他两个女儿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此的自然如此的坦然？
弟兄姊妹你的答案是什么？
弟兄姊妹你的答案是什么？
只有一个解释，
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在当时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这种乱伦的事情非常的平常，
就是当时在索多玛俄摩拉这些乱伦的事情非常之 平常。
这两个女儿从小耳濡目染见了太多这种事，她们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一件恶行，这是一件丑事。
这两个女儿从小耳闻目染看了这些太平常的事情，她根本觉得不是太特别。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反省一下自己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
今天很多我们所想的所说的所行的所做的有多少是世界交给我们的却是得罪神的事？
我们今天所想的所行的所做的所说的有几多少是被世界影响的呢？
我们应该好好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求圣灵光照我们。
我们好好应该好好的在神面前谦卑认罪让神光照我们。
我们有多少被世界的洗脑被世界的侵染让我们很多得罪神的事看作平常？
我们有很多被世界去洗脑、去清洗以致我们看到很多是很平常的事情呢？
我们有多少的东西应该求神的赦免在神面前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与神的圣洁有份的生命？
我们有几多的事情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要神更新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呢？
今天读背后还有第三个原因，
今天读背后还有第三个原因，
领袖软弱妥协，
领袖软弱妥协。
这件事情亚伦绝对要负上一个极大的责任，
这件事情亚伦绝对要负上一个极大的责任。
因为当以色列的百姓来要求他来造一个神的时候，他没有责备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而行，反而遵从了群众的意志。
因为以色列人叫他为他们做一个神的时候，他没有去按着神的心意去责备他们，反而去跟着他们去行。
所以你知道对于领袖来讲、
所以对于领袖来讲、
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你是要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要讨人的喜悦？
你要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讨人的喜悦？
你是要遵从神的心意呢，还是遵从老百姓的心意？
你要遵从神的心意呢，还是老百姓的心意呢？
很多的时候真的我实话的讲，当领袖在面对一群弟兄姊妹的时候，常常弟兄姊妹会给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教会的领袖带来一个很大的压力。
老实讲，真的很多时候当面对弟兄姊妹或者是一些群众的反应的时候，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教会的领袖面对很大的压力。
如果这一群的人都是被自己心里的那个不安全感驱使要给自己造偶像，又被世界引诱去行世界的道路，他们反过来要求教会的领袖说我们应当如此行，那么领袖到底应当如此行呢？如何行呢？
如果这一群人真的内心的不安而被世界潜移默化要求这个领导人去做一些事情，究竟这个领导人应该是要遵行神的心意呢，还是跟着这帮人去做呢？
你看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比拉多。
非常简单的例子，比拉多。
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
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
他的本意是要释放耶稣的，
他本意要释放耶稣，
可是为什么最后把耶稣钉了十字架？
他最后怎样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顺从了老百姓的意思，
因为他顺从了老百姓的意思。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领袖如果他不顺从百姓坚守真道，他是要付代价的。
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领袖要不遵从这些百姓的意思，要坚守神的道，他要付代价的。
以色列人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
以色列人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
回来有十个探子都在报坏消息，
回来十个探子都在报坏消息，
只有两个人报好消息，
只有两个人报好消息，
约书亚和加勒，
约书亚和加勒，
只有他们两个人说，我们应该凭着信心按着神的应许去得那迦南美地来为神征战，
只有他们两个人说凭着信心按着神的应许入迦南去得神给他们的迦南美地。
弟兄姊妹，你仔细的读圣经，你记不记得当时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
如果弟兄姊妹仔细读圣经，你记不记得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反应是什么？
第一，他们说我们要另立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埃及。
第一，他说我要另立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埃及。
第二，拿起石头来打死这两个人。
第二，拿起石头打死这两个人。
我跟你讲，如果不是神当时出手，后果不堪设想。
我跟你讲，当时如果不是神出手，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你会发现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位的领袖，
但你要发现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位的领袖，
宁肯死也不妥协，
宁肯死也都不妥协。
所有的会众都说要回埃及，
所有会众都说要回埃及，
只有这两个人坚守神的应许，说我们要进迦南，
只有这两个人坚守神的应许，说我们要入迦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有一个很不幸的事实，
有一个很不幸的事实，
教会两千年的历史，
教会两千年的历史，
敬虔人总是少数，
敬虔人总是少数，
持守真道的总被逼迫，
持守真道的总被逼迫，
反而随从世俗的会活得开心快乐，
反而随从世俗的活得开心快乐。
但是一个真正的领袖，
但是一个真正的领袖，
他永远知道谁是他该顺服的，谁是他该抵挡的，
他永远知道哪个是他应该顺服的，哪个是应该是抵挡的。
只有这样的一个领袖，
只有这样的领袖，
才能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
先将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地。
只有这样的领袖，才能把神的百姓带到天堂而不是地狱，
只有这样的领袖才能够将百姓带去天堂而不是地狱。
但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可能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心里很轻松，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面觉得很轻松。
可能你们在看我了，看 Pastor Stanley 了，看温牧师了，在看你身边的领袖，你觉得、他们是领袖。
你可能会看于牧师啦、温牧师啦，还有其他的领袖啦，
你们可能觉得、你们应该负责任、
你们是领袖，你们应该负责任、
你们就应该把我们带到天堂去，
你们将我们带到天堂、
你们妥协软弱，你们自己去向神交账吧，
你们自己软弱妥协，你向神交账。
没错，
没错，
在教会里面的领袖，牧师、传道、团长、组长，这个是教会的领袖。
在、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人、团长、小组组长，这些是领袖，
包括执事、包括长老等等，
包括执事、长老等等。
那作为这些教会的领袖，
作为这些教会的领袖，
我们绝对应该敬畏神，
我们绝对应该敬畏神，
持守真道，
持守真道。
还有一件很重要，
还有一件很重要，
真的是帮助弟兄姊妹自己建立和神的关系，
就是帮助弟兄姊妹自己建立神的关系，
不要让弟兄姊妹过分的依靠我们，
不要弟兄姊妹过分的依靠我们，
免得有一天当摩西四十天不出现的时候，老百姓就乱了阵脚了，
免得有一天好像摩西四十天不出现，老百姓就乱了阵脚。
但是我另外要提醒弟兄姊妹的，
但我另外提醒弟兄姊妹，
我们当中的弟兄，难道你不是你家里的领袖吗？
我们当中的弟兄，难道你不是家里面的领袖吗？
夫妻、父母，难道不是你儿女的领袖吗？
父母难道不是你儿女的领袖吗？
你知道圣经怎么形容亚伦？
你知道圣经怎样形容亚伦？
圣经说亚伦纵容以色列人，以至于在仇敌中让他们被、有一个坏的见证，被败坏。
亚伦 纵容以色列人，以致到佢哋喺仇敌当中有唔好嘅见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当中的弟兄们，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有没有纵容你的家人？
弟兄姊妹，我哋当中嘅弟兄，我哋嘅父母，你有冇纵容你嘅家人？
你有没有在你的家里面持守真道？
你有冇喺屋企里边持守真道？
是你带着你的妻儿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还是被你的妻儿带着走在世界的路上？
是你将妻儿带在行在神的当中，还是被妻儿领在世界的当中？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人人都是领袖。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人人都是领袖。
我们人人都有上帝所托付的羊。
我们人人都有上帝所托付的羊。
我们人人都要为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羊负责任。
我们人人都要为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羊而负责任。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
其实金牛犊这件事情，它背后的原则非常的简单。
其实金牛犊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则非常之简单，
它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不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信仰，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信仰。
这个就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是以人为中心的信仰。
人不是按着神的真理在敬拜神，而是按着自己心里的需要，按着世界的引诱来为自己造一个神。
人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去敬拜神，而是按着自己的心里需要，这个世界的影响做这个神。
所以我告诉你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个很可怕的事实。
看起来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拜同一位神。
看起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拜同一位神。
但是我告诉你，每个人心里的神都是不一样的。
但我告诉你，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神都不一样的。
有人心里的神是圣诞老人。
有人心里面的神是圣诞老人。
有人心里的神是 ATM 取款机。
有人心里面的神是 ATM 提款机。
有人心里的神就好像你父母的那种形象。
有人心里面的神就好像你父母那种形象。
每个人都在按着自己的需要，也在按着世界对你的洗脑，为自己造一个神。
很多人，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需要，按着世界的影响去做自己的神。
然后我们对我们自己心里的那个神说，这就是耶和华，这就是耶稣基督。
然后我们对心里面的神就说，这个是耶和华，这个是耶稣基督。
你心里的那个神跟圣经所启示的那个神可能差了十万八千里。
你心里面的神和圣经里面的神可能差了十万八千里。
好像以色列人指着那个金牛犊说，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
好像以色列人指着金牛犊说，看哪，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
你知道这一段金牛犊的这段圣经跟之前的这段圣经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金牛犊这段的圣经和之前的圣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金牛犊之前在讲什么？
金牛犊之前讲什么？
在讲山上的样式，
讲山上的样式。
之前有好多的经文，几章的经文都在讲摩西在山上怎么领受神的律法。
之前有好几章的经文都是讲摩西在山上怎样领受神的律法。
上帝讲得很清楚，你要怎么样的来高立祭司，怎么样的为祭司做衣袍，怎么样的来造这个会幕，怎么造桌子，怎么造祭坛，每一样的细节清清楚楚地告诉摩西。
上帝将怎样高立祭司，怎样去做袍做会幕，每一件事情细节清清楚楚的告诉摩西听。
圣经明明的说，摩西一定要按着这个样式，一点不能差的去做。
上帝圣经明明的说，摩西要按着一点一样的样式去做，一点都不能够差错。
这个叫山上的样式。
这个叫做山上的样式。
山下呢？
山下呢？
山下出了偶像。
山下出了偶像。
山上的样式是按着神的心意，
山上的样式是按着神的心意。
山下的偶像是按着人的心意，
山下的偶像是按着人的心意。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
你今天是按着山上的样式而活，还是按着山下的样式而活呢？
你今天是按着山上的样式而活，还是按山下的样式而活呢？
我昨天晚上在那堂信息当中、分享了一个我自己的见证。
昨天我在那堂信息当中分享了自己的见证。
大家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我当年是、会摆风水，会、算命，会通灵交鬼的。
弟兄姊妹很多知道 我当年是看风水啦、算命啦，很多交鬼的活动。
在这个我的这个服装专卖店里，我的生意里面，其实我摆了很多风水。
在我的服装专卖店里面、生意里面，我摆了很多风水的东
西。我当时摆风水的时候 是很灵的。
我当时摆风水的时候是很灵验的。
对，我可以用风水为我赚钱。
可以用风水为我赚钱，
所以我的生意是很好的。
所以我生意很好的、
后来我父母信主，
后来我父母信主，
他们向我传福音，
他们向我传福音，
说不过我，
讲不过我，
那所以他们就只能为我祷告，
所以他们只能够为我祈祷。
但是他们一祷告，我的风水就失灵了。
但他们一祈祷，我的风水就失灵了。
所以我的生意后来一路的恶化，几乎破产。
所以我生意一路的恶化，几乎破产。
所以我信耶稣呢，有一个很不纯正的动机。
所以我信耶稣呢，有一个很不纯正的动机，
就是我拜什么神佛都不好使了。
就是我拜什么神佛都不好、不灵了。
我的风水也不灵了。
我风水也都不灵了。
我现在只有一个出路。
我现在只有一条出路。
我要拜一拜这个叫耶稣的菩萨，看他灵不灵。
我要拜这个叫耶稣的菩萨，看他灵不灵。
虽然我从来不会称耶稣是菩萨，
虽然我不会称耶稣为菩萨，
可是在我心里，耶稣只不过是另外一个菩萨而已。
但我的心里面，耶稣只不过是另外一个菩萨。
其实我信主的第二天，
其实我信主的第二天，
我就把我的那些佛经啊、西藏的天珠啊、我的那些风水的用具啊，全部清理出来，装了一箱子给我父亲，他奉耶稣的名砸了、毁了、烧了。
我就将所有的佛珠啊、所有的嘢啊，我拜呢啲嘢放咗喺个箱里边，叫我爸爸吓、奉主耶稣嘅名将呢啲嘢砸碎。
但是我后来发现 不对了，不 work， 不行。
但系我后屘发现唔啱啊，唔得。
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生意更差。
因为我信耶稣之后，我生意更差，
比以前还差，
比以前仲差。
差到什么程度呢？
差到咩程度呢？
有一天我的营业额是负99块钱。
有一天我的营业额是负99元。
原来那天一件衣服都没卖，
那天一件衣都没卖到。
头一天呢只卖了一件衣服，所以营业额是99块。
头一天呢卖了一件衣，所以营业额是99元。
结果头一天买衣服的那个人第二天来了店里，把那件衣服给退了。
结果头一天买那件衣服的人呢，回到店里面将件衣服退了。
结果那天我的营业额是负99块钱，
所以那天我的营业额是负99元。
我立刻得出一个结论，
我立刻得出一个结论，
耶稣不灵，
耶稣不灵，
我不能做基督徒了，
我不能够做基督徒了，
我不去教会了，
我不去教会了。
但是我的父母很敬畏神，
但我父母很敬畏神，
他们强迫我，逼着我必须要去教会，
他强迫我，逼着我一定要去教会。
我难得做个顺服的孩子，
我难得做了顺服的孩子，
我就真的逼着自己去教会，
我真的逼着自己去教会。
特别感谢神，
特别感谢神。
那个时候我都不记得传道人讲了什么道，
那天我不记得传道人讲了什么道了，
我就记得我那一个礼拜非常软弱，非常灰心，可是我一去教会就像被充了电一样，信心满满，撑住我再熬一个礼拜。
那一个礼拜呢，我就是很灰心很软弱，但我去到教会里面就好像充了电一样，很喜乐，所以可以充电、满足我一个礼拜。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有一次我在祷告里面被圣灵光照，
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有一次我在祈祷当中被圣灵光照，
圣灵光照出了我心里一个极大的罪恶，
圣灵光照我心里面出现了一个极大的罪恶。
原来风水的摆设、它有一些是你能够看得出，你一看就说、这东西不是个正经的东西，这是风水的东西。
啊，风水的摆设呢，你一看就看到这些是风水的东西。
有些是你看不出来的，
有些你是看不到的。
比如说风水鱼，
比如说是风水鱼，
比如说风水竹，那些富贵竹，
啊，风水竹，啊，富贵竹，
这些东西摆在不同的风水方位会有风水的果效。
这些东西摆在不同的风水的方位有不同的果效。
所以我当时当我去收拾这些偶像被我给我父亲毁掉的时候呢，我把那些明显的风水的东西都给了我父亲去砸了。
所以当时我给父亲，啊，这些风水的东西的时候，我是只是给些明显的，啊，搞风水的这些东西。
我把那些风水鱼和风水竹留下了。
我将那些风水竹，啊，风水鱼，啊，留下。
原来我心里面有一种的思维方式。
原来我心里面有一个思维方式，
就是我现在信了耶稣了，
就是我现在信了耶稣了，
耶稣会祝福我，
耶稣会祝福我。
哎，可是你看我的风水鱼和风水竹还在那里，他们还会 发挥风水的效果。
我的风水鱼，啊，风水竹，啊，仍然在那里，它会发挥风水效果。
所以我有 double blessing，啊，双倍的祝福，啊，
所以我双倍保险，啊，双倍的祝福，啊，
那我的生意岂不是更好啊？
咁我嘅生意岂不系更好嘛？
这不是典型的金牛犊的信仰。
呢个系典型嘅金牛犊嘅。
什么叫金牛犊的信仰？
乜嘢叫金牛犊嘅信仰？
金牛犊的信仰是一种掺杂的信仰。
金牛犊嘅信仰就系掺杂嘅信仰。
是把敬畏神的信仰和世界的信仰掺杂到了一起。
系上帝嘅信仰同埋世界嘅信仰掺杂喺一身。
包括后来以色列人拜偶像。
包括以色列人后来拜偶像，
很多人都误解，以为以色列人真的都去拜偶像了。
很多人误解以色列人真的去拜偶像。
我告诉你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我告诉你真实的情况是
什么？真实的情况是他们既拜耶和华又拜偶像。
真实的情况就是他既拜耶和华又拜偶像。
他们跟我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
他们跟我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
就是什么神都拜，那么都可以祝福我，总之我要最大的祝福。
什么神都拜，他们都可以祝福我，总之我就要最大的祝福。
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
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所爱的姊妹，
你的信仰光景是什么样的呢？
你的信仰光景是怎样的呢？
你是不是什么都拜呢？
你是不是什么都拜呢？
你的信仰是不是掺杂的呢？
你的信仰是不是掺杂的？
你是不是也在拜金牛犊呢？
你是不是也都在那里拜金牛犊？
你是不是觉得耶稣也祝福我，风水也祝福我，我现在有双倍的祝福 double blessing 了呢？
你是不是觉得，啊，神又祝福我，这些风水又祝福我，我现在有双倍的祝福呢？
圣经说耶和华是忌邪的神，
圣经说耶和华是忌邪的神，
他是至圣的主，
他是至圣的主。
我们所行一切的恶，
我们所行的一切的恶，
我们这一切的以自我为中心拜金牛犊的信仰，都惹动耶和华的怒气。
我们这些以自我为中心，以这些掺杂的信仰，都是惹动，啊，神的怒气。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要在你的面前悔改。
我们主，我们神，我们真的要在你面前悔改，
因为我们常常被自己心里的需要所驱动，
因为我们常常被心里面的需要所驱动，
我们又被这个世界所引诱，
我们又被这个世界所引诱，
我们真的在为自己造神，
我们真的为自己造神，
我们真的是一个混杂的信仰，
我们真的是一个混杂的信，
我们没有单单的敬畏你，
我们没有单单的敬畏你，
求你赦免，
求你赦免，
求主你带领我们，
求主你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行在你的心意里面，
带领我们行在你的心意里面，
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
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
免得我们的心或偏于邪，
免得我们的心或偏于邪，
让我们心清手洁，
让我们心清手洁，
单单的敬畏你，
单单的敬畏你，
单单的讨你的喜悦，
单单的讨你喜悦，
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恭敬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们。